菩萨以自之才常自止足，二地菩萨他对于他自己当时所有的资身之物、财宝等等，他都能够有知足之心，止就是少于，他觉得这样他现实已经很满足了，那么他有知足之心啊，处处觉得自己满足，那么这样子他当然就不会动起一念这个贪求的心，没有贪求之因啊，当然也就不会有偷盗了。所以菩萨对自己的资产常知止足，这是大书解释这个止足的意义的第一种，就是说内心有满足感，处处觉得我这样就很好了，我这样就满足了，我现实的受用衣食住样样都可以了，不会贪求，这是第一种的内心知足。这种的内心知足的方式，从我们反复初学佛法就应当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要从这里下手，时时有知足之心，自应是果，知道过去所造的业因，现在的受用的结果，处处觉得满足，那么这样子贪心就不会升起来，就难对治贪心，这是第一种意义。大书解释止足的第二种意义啊，他说此地具无尽财啊，因为这个第二利垢地啊，他已经成就无尽财的福德了，因为在初地啊修檀波罗蜜，修布施度，初地的布施度的功德修得相当成就了，有很高的这个福报。那么这样子二地菩萨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有无尽财呀，随在他的身边，他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因此当然他就不会有不足的情况，所以他能常知止足。这是第二地菩萨，他本身有无尽财了，有修这个布施的功德圆满，他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他都不会有穷困的情况，所以他有无尽财受用满足，当然他自然而然就知足了。那么这第二种意思啊，是完全是第二地菩萨的本身的福德相，那是当然他本身就有的，不必愁没有啊，不像我这个薄德的凡夫啊，那么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没有什么福德相啊，一看就会知道，因为你不是菩萨啊，不但不是登地菩萨，而且三贤也没有，不但三贤没有，连凡夫的出发心也不够，那么当然你的福德相就不够了，那么福德相不够嘛，当然就没有福报，福报少嘛，当然受用的环境就有差。那么自己知道自己是个薄地凡夫哦，那么所得的所受用的必定是很有限，那么懂得这一点，自己就会少欲知足，就不会贪多啊。那么二地菩萨他有无尽财，当然他就不会有啊丝毫的贪念升起了啊。接下去经文说，以他此数不欲情身，他指菩萨本身之外的其他一切众生，菩萨对于其他的一切众生啊， 他有慈悲心，他有宽恕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有慈悲心，他处处是为众生着想。菩萨，他本来就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的。那么因此他有对众生有慈恕之心，那么对于众生所有的不欲情神，不会想要去伤害到别人，不会侵害伤损到别人的资财，资财是众生的第二生命，他不会去伤害他，因此之故啊，他对于众生所有通通他都能够帮助他扶持他，以慈悲心的爱护众生，所以不会伤损到众生所有的一切，对于这个他，大书里面也有两种解释。他说这个他呀，第一指他人，就是刚才说的菩萨以外的众生，他不会伤害到别个众生的所有的资财，所以不欲情损，第二个他，菩萨自己不愿意伤害到他生他世的福德，那么这个他是指他来生来世将来，指菩萨自己本身的将来。菩萨自己本身的将来，他现在已经是二地菩萨了，他希望再往上登三地四地乃至成佛，他要增长福德事业，只有增长功德，怎么会有情损众生的事情啊？绝对不会伤害到众生。所以他为了要成就将来他生他世的功德，不会去情损众生，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是菩萨自己本身来生来世敬畏来际的福德相，不愿意自己去伤害他，所以不但不伤害别人他人，也不要伤害到自己本身他生他世的福德。如果这个时候情损到众生的话，要登三地就困难了。所以呀，菩萨他对于他人对于他事他有慈悲心，以宽恕众生的观念不以情损于众生当然这两种说法当中啊，主要还是为了他事，菩萨自己本身他主要还是为了他人他自己他生他世的功德他必定会往上去精的，就是不要伤害到他人。若勿恕他，其他勿想，终不于此而生道心啊。若假定之词，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别人的，属于别人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他人的，把人的其他勿想，心里升起知道这个是别人的东西的想法，那个想字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他勿想啊，不会违犯的纵然是自己的东西而忘掉了做他勿想，用偷盗心去拿也会犯偷盗的，不过那是方便罪，不是就近罪所以因此之故，这个他勿想的想非常重要。戒律里面论犯相啊，论犯戒的这个情况，他有这个想的这一关，看你的内心，当时偷盗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理去拿？如果不以偷盗心，以亲友想的心去拿，纵然是他人的之物，那么是亲友啊，彼此相知的同参道友，平常彼此啊，他也用我的，我也用他的，大家用成习惯了。那么当时我急着要用一样东西，我自己没有，只有我的同参道友某某人有，而这个时候他不在，那我把他的东西拿来用啊，他不会见怪的， 虽然是贪污，但是我没有偷盗心，没有偷盗心，只是借用一下，没有跟他讲，他本人不知道，这样子也不会违犯，因为是亲友想啊，四分律的盗窃里面偷盗的戒发不犯里面有说明，如果做亲友想，这是我的亲戚朋友的东西啊，我们平常彼此互相用，我的他也用，他的我也用，那么一向有这种习惯，纵然用啊，不会违犯偷盗，他不会见怪啊。如果是知道是别人的东西，有偷盗的心，那个想就是知道是别人的东西，有偷盗的心啊，想要把它偷过来啊，这样子就犯了偷盗戒啊。物品属于他人的，内心升起一种这是别人的东西的想法，这个不是我的啊，明明知道是别人的呢，你要把它偷过来啊，那就变成偷盗。菩萨他没有这一回事，终不于此而生盗心，终是究竟彻底了。对于别人的东西，我知道是别人的，我一定不会有心去偷人家的，把他的东西拿过来变成我的，绝对没有这一回事。所以盗戒里面有这个啊，想是非常重要，判定有没有违犯的情况。所以弘一大师在《五戒相经鉴要》里面呢，他有这个净想的表，他对于盗戒呀、贪污有贪污想、贪污疑，这个东西是别人的，是别人的，我心里也知道这是别人的，贪污想，还有一种贪污疑，心里怀疑是他的吗？是不是他的？这是张三的，还是李四的，还是王五的？不能确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是我的，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他误他误想，他误他误疑，这两条啊，都是犯重，罪都是比较重啊。如果是他误，非他误想，明明是别人的东西啊，可是他拿到我这个地方来放，这个地方是我的范围，别人的东西放在我这个地方，我哪里知道人家的东西放在我这里啊，我总以为是我自己的，我就拿来就用了，这个叫做他物非他物想啊，明明是他人的东西啊，因为他放在我这个地方，我以为是我的，我没有想到是别人的啊，这样子纵然有犯嘛，方便罪不究竟，就是不是别人的啊，虽然是别人的嘛，但是我心里没有偷盗心，我没有偷盗心啊，啊，没有偷盗心，因此纵然是哪来用呢？纵然有罪呀、中等的罪，不会犯重啊。所以他物有三句：他物他物想，他物他物疑，重罪；他物非他物想，轻罪。啊，比较轻的罪犯，非他物也有三句啊。如果非他物，他物想，非他物，非他物疑，纵然偷了啊，非他物，他物想也是有罪，比较轻。非他物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的啊，或者没有主人的，可是自己忘掉了。忘掉了，不知道这个是我的，是摆在别人的地方，哎，这个东西我要我哪来，实际上是自己的啊，但是他忘掉，因为是别人的，非他物而作他物想，非他物，我自己的东西久了忘掉了，我放在别人的地方，我以为是别人的，我把它偷过来，实际上是偷到自己的东西，这样子非他物作他物想，偷轻罪方便罪也不究竟啊，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可是你心里有偷盗啊，心里有盗心啊，这个盗心可不是修行的盗心，而是偷东西的盗心啊，盗亦有盗的偷一个盗啊，因此之故也有罪啊。这纵然是自己的东西，四分律里面也说到，纵然是自己的东西，不知道是自己的，忘掉是自己的啊，有偷盗心去偷也犯罪。 所以这是在重新解罪啊，重新解罪，看你的心当时用心在哪里啊。如果你的用心是为了要偷啊，不知道是自己的，而是有心要偷，这个偷盗就是罪啊。非他物，非他物矣，不是他人的，但自己怀疑，不敢确定是他人的呢，还是不是他人的啊，或者是有主的呢，还是无主的。有这个疑心，如果把它偷过来也犯罪，但是比较轻啊。那么还有一条是非他物，非他物想，完全知道不是自己，不是别人啊，不是自己的啊，完全知道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非他物，不是别人的啊。明明知道不是别人的，我心里也想这个不是别人的，那我哪来用？可以，这个没有偷盗，没有偷盗罪，就是无犯，不会犯。非他物，非他物想，这一条完全清净就没有犯。所以这个其他物想的这个想啊，有这么六句分别，戒律里面呢都是四项啊，它那个条数条项都是一条一条分得很清楚的，一点也不马虎啊。这个跟国家的法律一样，它一条就是一条，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能用这个理论上的圆融去圆融它啊。这个一圆融一分融就糟糕了，就发生错误了。所以戒律里面呢是讲四项，完全是四项啊，这个不能无有定法，这个必定有一定的啊。菩萨知道这个东西是别人的，若勿输他，其他物相心里完全知道啊，终不于此而生道心，我一定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偷人家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偷过来，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啊。讲到维系的地方啊，维系到乃至草叶不予不取啊，何况取一自身之物啊，乃至是超略词啊，别说是大的东西不会去偷啊，小东西也不会偷啊，啊，就是一根草，一个树叶子，啊，一草一叶，这个最轻微的东西啦，人家不给我，我也不会去拿，所以不予，予就是给了，啊，主人没有给我，一条草也不会去拿。何况其他自身资助生活的所有一些东西呢，更是不会有所盗取的情况了。关于这一点呢，偷盗方面，菩萨不但自身不会去偷盗，菩萨自己本身如果被偷啊，他还要想到这个来偷的人的安危呢。所以书钞里面有这么一个解释啊，他说我被他盗有虑百端啊，这个清凉国师的钞里面，书钞里面的解释啊，菩萨他这样的，我被他盗，我的东西被别人偷了，别人来偷了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被他偷去啊，菩萨为了那个小偷忧虑百端啊，忧愁挂虑啊，这个想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小偷的问题啊，因此我如果被他偷了，他的忧虑心就很大，不是忧愁说哎呦我的东西放不起啊，我挤不起啊，他不是忧愁自己，他忧愁那个小偷啊，啊，偷了东西以后，他犯了偷盗后来的问题了。从前有个老禅师，自己住茅棚修行。你想，这个修行的老禅师啊，茅棚里面有什么东西呀？平常也没有人去送一点香油钱的，他实际上是囊空如洗呀。可是有一天晚上啊，半夜也有个小偷跑去了，要偷这个老禅师的东西呀。 因为老禅师他根本就没有宝贵的东西嘛，他门也没有上穿上锁啊，只是关注而已。他还在他的这个茅棚的禅房里面打坐，并没有入睡，他在打坐。哎，半夜啊，听到有人进来了，那么这个老禅师还是坐在那里不动。哦，那么这个小偷进来啊，看到这个老禅师坐在哪里呀，微微不动啊，他想这个老禅师可能入定了，他不知道了啊，那么因此就把他茅棚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翻了，稍微有一点值钱的都拿走了，都搬了啊。那么佛前有几个钱呢，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王医师送去的啊，他也把他夺走了几毛钱而已了，也拿走了。拿了刚刚要走的时候啊，他想要走的时候开门要走啊，这个老禅师说，哎，世祖啊，你暂时不要走。他吓了一跳，他以为他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呢？他又不敢走，那恐怕这个老禅师他已经看到了，不好意思，不敢走。老禅师说，来，我跟你说话，我不会伤害你，你放心，你拿的我通通给你，但是我要叫你跟我讲一句话。老禅师叫那个小偷，我要跟你讲一句话，我跟你讲这句话哈，你不用怕。这个小偷看到这个老禅师的态度啊很慈活啊，知道不会伤害他，就来到老禅师面前打过啊，举过躬，问过讯啊。那么老禅师说，你现在拿了佛祖的东西，你要跟我说谢谢，跟佛祖说谢谢，然后才带走。他说，师父谢谢，佛祖谢谢，然后走了。他为什么要说他要他说这个话呀？这个话用途太大了。后来啊，那个小偷又去偷别人的东西了，偷别人东西被抓了，送到这个院官县官那边去了，就被抓了，送去啊要关了。那么当时啊，这个法官就问他，你偷了多家的东西呀？那么他偷的一家一家就问，就说出来了。他说也偷了这个山上老修行的东西呀，那么因此啊，他就要这个老修行来跟他说明，看他偷了什么东西啊，要他把他的原装拿回去。这个老修行老禅师就来啊，来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小偷没有错，当时拿他的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法官就问他说，哎，师父啊，你的东西是不是给他偷了？这个老禅师说，他没有偷我的东西。那没有偷东西，他说他到你那边去不是偷你的东西吗？没有的，那个东西是我给他的。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是给他的呢？因为他要走的时候，老禅师说他要走的时候跟我说谢谢，他要走的时候跟我说谢谢，就是因为我给他，他才谢谢啊。他如果是偷我的东西怎么会谢谢你？梁上君子会谢谢吗？所以他既然东西拿着要走的时候跟我说谢谢，所以我的东西他不是偷的，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菩萨小偷来偷他的东西，他还要犹豫，恐怕他将来要发生问题，所以还要叫他回来说谢谢。各位你能做到吗？不打死才怪。叫他回来还要叫他说谢谢，然后他走啊。不过那个时候的人证这么简单啊，现在恐怕就不行了啊。廖正豪恐怕没有这么轻放。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哎，就是这个禅师说一句话就问题就解决。他没有偷我的，他只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谢谢，还跟我的菩萨说佛祖谢谢，所以他没有偷，是我给他的。他这句话就有这么大的用途啊。从前的人会犯偷啊，偷人家东西都是穷的没有办法生活才去偷的，不是像现在，以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从前的人往往是生活过不去了，没有办法了，会饿死了，不得已才偷啊。在历史的书里面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好多这一类的很了不起的正人君子，很了不起的啊。例如锦朝啊，西晋时代的锦朝，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呢，姓孙名轨， 鬼是日晷的晷呀、啊，日晷日寅的这个做日晷的是晷的。从前呢、啊，没有时钟嘛，用日晷呀、啊，那个晷字。姓孙名晷的这个人啊，姓孙晷这个人呢、啊，有一天他的家庭环境周围的人呢、啊，都遭到饥荒，没有东西吃，生活很苦啊。而孙晷家里富有，他有很多田，很多稻子，而且那个时候稻子成熟了，可以割稻子了，他还没有割。可是附近的人因为没有饭吃啊，穷得没有办法了，半夜啊，就偷跑到孙晷的田里割他的稻子，割他的稻子。哎，孙晷半夜起来看到人家偷割他的稻子啊，因为这个稻田到要出去的这个路啊，有一条水沟很宽，一条水沟很宽，就是预防别人来偷的。他看有人进来偷他的稻子，啊，这个水沟很宽，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就会有没有命了。那么因此看到小偷到里面偷割稻子，他就偷偷从后边弯过来，在这个沟上啊，铺上一个临时的桥。啊，拿一个木板去补了一个桥啊，让这个小偷啊，稻子割好了要回去啊，才不会害怕掉到那个水沟去啊。因此啊，这个小偷附近的穷人呐、啊，他偷割稻子割好了，帮助要拿回去的时候，发现刚才来的那个水沟啊，有一道桥，来的时候是用跳的，现在要回去有桥，这个叫奇怪啦、啊。他必定看到我来割他的稻子，他才来铺了一个桥给我过啊！哇，这个人真了不起了，他不但不伤害我，而且铺桥给我过，这还得了啊！他惭愧心就生了，宁可饿死也不要吃孙晷的稻子吧？那么就把稻子抱住到孙晷家里去呀、啊，叫门啊，对不起啊，我来偷你的稻子。我实在太穷了，做了这种不义之事啊！那么我这个稻子还你，我对不起你，我求忏悔，领我一条命好了。孙晷说：“我知道你是没有饭吃啊，才来割的，我恐怕你掉下去啊，岩石，所以我铺个桥叫你过去。哎，带回去，带回去，没关系，没关系，你带回去。而且说你这样的一点点不够啊，我多给你一点，你多割一点，明天再来割。”这个人。历史上恐怕也有只有他一个吧，啊，所以像这种人呢、啊，纵然他没有学佛，是不是有学佛不得而知啊？他就是菩萨道，他就是游历到附近的人，他是因为没有饭吃啊，他才来啊，偷他的稻子。他不是啊，像一般呢、啊、为了自己享受的，他没有这回事。所以可见，像这种人，纵然没有学佛。那他做的就是菩萨道，像这种人还多嘞。同时就在锦朝，有一个姓双的，双寿的双，又字三个下面一个木啊，双针的那个双啊，姓双名仪，仪呀、啊、就是这个仪式的仪，人家姓仪的那个仪呀、啊。楚字里面换了里面换个无字的啊。双仪这个人呢？他有瓜田，很种很多瓜，啊，这瓜熟的时候，因为地方人呢、啊、会去偷他的瓜，啊，去偷他的瓜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种瓜的瓜田周围啊种很多荆棘，有刺的荆棘，无企业啊，因为这样子围住啊，人家不会进来吗？他发现有人跑到瓜田里面偷他的瓜，恐怕这个荆棘会伤害到人，因此啊。这个双鱼就啊，看到他偷瓜的那个附近的地方啊，把那个荆棘把它割掉一部分呢、啊，留一条路让他走，否则会伤害到他啊。等到他瓜偷好了要走的时候，有一条路让他出去，不致伤害他。那么他这个感动的心啊，也跟前面的情况一样的。像这种人，历史上也不止一位呀、啊，另外在刘宋时代，南北朝的开始，刘宋时代有一个姓戈的， 啊，现在那个打球的大哥小哥的那个郭啊，郭世道，名字叫做世道，世间的世，道德的道。郭世道这个人呢，也是这么仁慈的人啊，他也是个农业家，种了很多很多的竹笋呢、啊，竹笋。啊，这个笋子成熟的时候啊，因为他那个笋子特别好吃啊，附近的人呢、啊、也会去偷他的笋子，啊，那么偷他的笋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啊，因为他周围也是有很多这个围住的东西，也把它解开啊，让他出去，啊，那么偷笋的把笋子送给他，偷瓜的把瓜送给他。偷稻子的把稻子送给他，这在我们古代历史上就有这种的仁慈的人啊，他纵然不是学佛，不是在行菩萨道，可是他所作所为啊，已经跟菩萨道完全相应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记载在警书、警史啊、啊宋书都有啊，有一部书叫做《历史感应统计》。啊，专把这个历史上有关感应的记载通通收进来，是这个徐子敬居士所编的《历史感应统计》里面有记载啊。像这类的工作的事情啊，跟菩萨道没有两样，所以这就是所谓大书里面解释说，我被偷了，我还有利被偷的人，就是这一类的故事可以做证明。所以这个道街讲到维系很不容易持好啊，讲到初相啊，人人能持啊，因为这个偷盗的道理人人知道啊，我只好用这种方式啊，各位听起来才不会爱困呐 啊，否则我只是讲偷盗啊，讲偷盗的这个名相，大家都在入定了、啊，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啊。